大家好，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每周帮大家喵一下台湾重要政治议题，也记得帮我们订阅 YouTube 频道，按下小铃铛，还有 SoundOn、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KBox、First Story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在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言评分哦。欸，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开场就是萌萌的声音中气十足？
有吗？有这么明显吗？
有啊，很蛮明显的啊。就是前几集就是那种刚睡饱，午觉刚睡好，因为我们现在都吃完饭然后才录，然后那种声音就是有一种我吃饱了，
一直被大家被听众那个反应说声音太小声，可恶。
就是我们声音落差有点大了。
好，
但就。
好，我加油。我用平板。
我想说接下来今天这一集看有没有比较改善这个问题。然后想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上礼拜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有出现一个技术性失误，就是我们不小心把上个礼拜四十几集的内容，
上礼拜是
42集上成43集了。
对
，Anyway 就對上错了。
不过，我觉得这是意外的收获，就因为范不是一直很在意嘛，今天一直在讲说，到底有没有人听我们节目啊？
对，
所以这个我们一上传之后，马上就得到了这个回应如雪片般飞来，跟我们你们上错了，上个礼拜啦，我怎么觉得好像听过了，原来是上错了、啊。对，其实我们想要听听看，是不是真的听众有发现呢？果然。啊，马上就能发现是重复的内容，检查成功，对，
然后就是本来上错很紧张嘛，就后来想想说，其实这样就发现真的有人在听，因为会有人 care 说上错这件事情，
对，
然后是简单教大家一下，因为我知道那个 app 就是 podcast 的界面就是比较不太好用啦，我自己觉得不太好用，然后你如果就是收听我们节目，其实它有一个功能是会自动先把你节目下载好。所以如果你已经下载好是27分钟的那个版本，就是42集内容的话，我们就算更新了，你们也会看不到，听不到那个更新。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先把暂存的，就是所谓下载好的节目内容可以先删掉，然后再重新下载一次，这样、搞不好有人现在还没听过43集，
还以为那个是43集听还不错，跟42集很像，对，还没有听到真的版本。
就是我是觉得上礼拜的节目其实蛮精彩的，
对啊，而且其实我们上礼拜讲到台湾之春这本书嘛，然后后来作者胡慧玲也有听到我们那集 podcast
哦，
对，据说反应还不错，我还不敢亲自问他的那个那个到底感觉怎么样，但乍听之下他的反应还不错。
那希望多支持。如果你觉得我刚刚讲的流程太麻烦的话，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直接在那个 podcast 的 app 上面搜寻台湾之春，因为全台湾2000多个 podcast 节目，只有我们做台湾之春，所以我保证你找到的
就是我们
那一集就是我们。
哦，学起来，学起来。
如果有找到别的话，可以贴给我们，我想听他怎么讲。
好，对，没错。
好，那我们就赶快来进入今这个礼拜我们要讲的内容。
对啊，范娜，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上礼拜吧，还是这礼拜，我们有做整理一个那个国际的新闻。
国际的新闻，
国际新闻，那也国际新闻啊，
那算是国际新闻、
是啊，国际啊，中国是国际啊，而且是中国和美国。
好的，就我们这礼拜就是有分享一篇我自己觉得电影感还蛮强烈的一个故事。
哦，怎么说？
就是里面就有很多厉害的角色，什么女间谍啊，然后色诱啊，然后什么政治人物，你知道，就是这种电影场景才会出现。然后我想说、
okay.
啊、叫萌萌用它就是、
我是很担心这样讲女间谍，我怕讲政治不正确的话。好，我如果不担心政治不正确，我就跳过，然后让你去补充这样。
没有，我就想说这个就是用讲的感觉会有别有一番滋味，就是可以来听听看这个故事这样子。
就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美国有一个网络媒体叫做 Axios，他们其实做蛮多就跟与中国有关的一些专题报道。那呢，就是上礼拜的时候，他们公布了一个独家的调查报道，他们发现有一个中国的女子叫做芳芳，但是她那个是就是直接音译啦，反正芳芳就是两个字，们大家看怎么凑。然后也叫 Christine 芳，对。那她在2011到2015的期间，那她有被发现，她刻意去锁定接近加州的旧金山湾区这一带。的政治人物，尤其是民主党籍的政治人物，就是他那个接近怎么接近，比如说一些募款参会啊，然后一些竞选活动的时候就故意去参加，然后甚至
他就打入那个阶层嘛，
打入他们的这个
社交阶层
社交圈生活圈，然后也可以就是认识他们的 foot， 就是有点像做英文叫 a foot in the door， 就是有点像已经 进门了，那你接下来就是你要推销东西什么就很方便。那像他们之前还有他还有被发现的说他在一个那个政治人物的一些办公室还安排了实习生啊，然后有过从神秘的活动啊，那其中甚至报道提到说这个方方啊，中国的这个间谍还至少与两名美国这个中西部的市长发生关系。
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是什么调查，但总之这个是这个是来自于他们报道的调查，而且他们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美国 FBI 的调查资料。对，然后还帮一些民主党的众议员啊来往密切啊募款啊等等。所以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的是说，因为这些政治人物虽然好像已经是从事政治工作，但还不是最 top、嗯、
就是他，我觉得他有可能就在压啊，就是你知道吗，养他还没红之前，我先
对先
觉得可能谁有机会，我就先从他还不得有名的时候就开始。
因为你想这些美国政治人物，如果他已经是就是那种很 top 很顶尖的话，那其实那个时候你要再接近也比较不容易，而且可能都还会有戒心，所以他这种就是长期他就开始养，等于是你还是这个刚出道的时候，我就跟你培养关系，而且也许有些，也许是正当关系，那也许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些台面下见不得人的事情的话，这个就成为以后运用的筹码。嗯，就是假设啦，如果真的是有些比如说不正当的，比如说婚外情或什么，那我留下证据呢？那你以后成为了国会议员、参议员，或是州长，甚至如果竞选更高位阶层的这个政治人物，也许是部长啊，也许甚至总统、副总统的时候，那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证据来，就是操纵。哎，你看哦，如果你不答应我什么什么话，我就要揭露你当时的一些，比如说婚外情的证据等等。
可是我想问，就是例如说如果你本来就是政治世家出身的人、嗯、难道你不会有敏锐度吗？就是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比较特别的
人
就是进入你的生活中，然后这样子一个背景，还是他们人设设得很好，让你完全
对。因为这个方方我记得他到了美国的时候，他一开始理由是念书，所以他有 organize， 他有组织一个就是那种中国在加州那些什么学生会啊那样的一个组织、
哦、看起来好像很 serious。
对、
哦、
而且其实在美国加州本来的我们讲华人或是你说中国人的人口就很多，所以为了选票，我们讲最政治人物最一般所的动机、嗯、他为了选票，他本来要去接触这些人也很正常嘛。啊，我看如果这些人有些是当地的有投票权的人，然后去接触他，他就会投给我啊。那加上募款，他如果这个方方如果能够帮助他们竞选活动募款啊，办活动啊，然后找这个免费的人力志工啊，这多棒啊。所以这个动机是很正常一般的。嗯，你可以想象他们这个事情啊，省了多少麻烦，那么多人愿意给我钱，愿意帮我这个发传单啊，帮我宣传，他何乐而不为去找他们帮忙。但是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为这是其实到是2011年到2015年哦，就是还不是这五年的事情、欸、他说这是过去的事情、嗯、但而且这只是其中一个被发现的中国留学生而已，所以你其实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这是其中一个案子，这是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一个间谍的个案。对，到底有多少像这样的人其实还不知道。
那像他们这样被揭发，可是我们要怎么证实啊？
哦，那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他这个事情现在会公开，我觉得某些程度啦，就是因为调查已经 close 的，因为
确定是他这样。
因为这个案子在2015年有点像是那个美国的 FBI 有点开始收网，开始去跟这个被接触到政治人物说，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谁哦，你现在跟他接触的状况怎么样、
嗯哦嗯、
对，所以那些政治赶快就理清说啊，没有没有，其实啊我们有认识啊互动啊，但是我们并没有就是给他什么就是机敏的资料等等的。而且开始调查之后呢，这位方方啊就在2015年无预警的离开美国。他一开始不是来念书吗，就 OK 他也就消失了，就离开美国了、嗯、然后再也没有回到返回美国、哦、所以美国的司法部门也没有对他再去的那个进行更进一步的诉讼，所以有点像是就啊啪康了，人就不回来，就消失了，就不见了，所以很恐怖。
回到境内，
境内啊，回到这个祖国
回到祖国。
对，所以他们其实从这个 Axios 就刚刚提到首先报道这个事件的美国媒体 Axios 就认为说从方方这个女间谍的案子可以看出来，中国其实愿意花几年十几年的布局去这个从事间谍活动，因为他们知道今天的这个市长跟 local 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市长还有市议员，明天可能就会是州长 或成为国会议员、嗯、就可以主导左右这个国家的政策。
我们觉得他背后搞不好有那种很了解美国当地政治的人物关系的团队，然后去分析要对谁下手。
对，
下手。
对 对, 對，就是谁特别脆弱，会不小心就
也不特别脆弱啊、欸，可能就是说，哎、欸，这个有可能是未来的很厉害的
明日之星。
对
对，
然后听说他好像
对谁缺什么，哎、欸，有人缺钱，有人缺人，有些人缺就是关系，这各种啊，各种可能。
其实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很像电影剧情，是因为我本人就是有在看那个《指定幸存者》
哦，
对，就影集啦，然后就是也是有讲到。嗯，就是说总统的儿子啊，他就跟一个，
你看有没有爆雷，
应该不太算啦，但是他就其中一个桥段然后我自己也是印象深刻，就是总统的儿子就是跟一个就是也是年轻的异国风情的小女生约会、
OK、
然后后来才发现也是类似间谍的角色，就是就会觉得这种情形就是当你是身处在即便你甚至不是就是政治当事人、uh-huh, 就是不是政治人物、uh-huh. 一定，不过总统的儿子其实也是蛮大蛮、
啊、
重要的，
对啊，因为前、欸、就让我想到哎呦、欸哦、这个准总统准美国总统的这个儿子可能有类似的事件、
哦、对对对，
哎呦哎呦又岔题了，
对，就是说像这样子的情况确实就是你在私生活中就要变得很注意，
真的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欸、你的过去这些经历会被派上用场，哎、欸，派上用场会被拿出来检视，对，
难怪人家会说政治不干净。
没有啦，应该说要很小心了。
要很小心，
应该说，其实我就再回头可以回来检讨说，台湾的政治圈，你看这些政治人物，你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些人好像都很糟糕或什么。但是必须说，你现在在台面上还看得到这些台面上政治人物，已经是筛选到一个程度了。
嗯，
就是他们要现在浮出来，已经是就是。经过都千挑细选，其他有过 有黑底的，有什么底的，
他们上不来，
对，已经上不来了，已经被砍掉了，现在已经是 the best you can get， 已经是你可以得到最好的了。
好好，
对，
我只是就跟某某在聊说，哈，那这样像这样子的新闻出来，那对于很多例如说华裔面孔的女生、不一定要女生好了，就是华裔面孔的人，如果他们在就是例如说政治的这个领域中工作、
嗯、
那不是都会被受到什么身家调查、
哦、OK，
就会 我就觉得如果今天是一个我想要去美国政治的就当幕僚或什么的话、我好像就会被当成就是间谍一样、
哦、你要 communist 你是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
对，然后就觉得很就感觉就心情就会很差，
对，所以 我觉得这又回来到我们另外一个最近的议题，就是所以这个时候别人当别人问你说 where are you from 你从哪来的时候啊、你就要说 I'm from Taiwan、啊、I'm not from China 对，我是说台湾我不是中国嘛，所以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华航
嗯，然后就是要改
那个涂装嘛，
改
他那个外，你有没有看到最新的 改法，
有啊，
就是原本
他写了一个我看不懂字，
对，原本 China 叫做那个 China Airlines 嘛，
对，
好，原本说因为那个 China 会让别人觉得啊，你就 China 你就不是台湾你就中国嘛，好，
嗯，
结果他改了一个，因为最近都是货机比较多啊，因为都是没有办法载客嘛、嗯、疫情的关系，好，他货机改装了，他货机他一样有 China Airline， 但把 China Airline 那个字啊
弄很小，
就是那个字体、哦、不然那范你有做设计你不要聊、嗯、就是字体原本是什么 几号字体然后缩小然后放到
从20变到7这样
之类的
20几变成7
然后原本就是在那个飞机的头的附近，然后缩到尾巴那边、嗯、就变小然后变后面、嗯、好，但是 China 还在，
嗯，
还在 China Airlines， 所以还是会觉得是 China。然后，那他那个货机啊，他加了一个，他在一个地方做一个桥丝，因为货运那个东西叫做 cargo，c a r g o。好，然后呢，他们觉得，哎、欸，好像要多一点台湾意象，对不对啊？那时候好像说要多一点台湾意象了。他做了什么？他在那个 C 的那个中间，不是个 C 的中间不是有空的地方吗？英文字母 C。嗯，他把那个空的地方原本应该是一个弧形嘛，他把它刻成那个台湾的剪影，
嗯，
啊，就 C 里面有个台湾的剪影，
这个是寓意，
Cargo，
这个图像的寓意好像有点
怪怪的，对，而且 老外哪知道，就是你台湾的形状，你就什么卡、你那个 C 是不是印刷的时候坏掉了？而且我自己看的就很不爽，是说那个 C 啊，
就是那个意思就会让人觉得是
Sea for China，
然后它包着台湾岛。
对，哎，我反正你
我听得懂啊，
对
啊，
小姐是什么意思？是 China 台湾吗？
你想表达什么？
是这个台湾就是被中国的一部分嘛？那这样改，那、你真的也没有台湾意象的效果。
你看，连麻瓜都看得懂你在干嘛了。
对，就是
不要说别人没有敏感度，不要说太敏感。
对，那你这样子怪不得。像刚刚前面提到说，哎，那你就你这个台湾人，然后或是你是这个台湾人，也是东方面孔，然后被人家认为说啊，那你是不是共产党的间谍？没办法，你就故意跟别人鱼目混珠，你就叫自己 China。
快一月了，可以换护照了。
哎、欸，对，
对不对？所以突然提醒大家，一月可以去换护照、哦。
护照我们有没有讲过？
我没有讲过、啊。
护照其实效果，他们的方向有点接近，但是
他们处理的比较好。
他们处理的比较好。护照一样，原本有 Republic of China 嘛，也有 China， 他把那个 China 弄超小。如果以字体而言，
你说如果以飞机而言，它可能是20变到什么10之类，
okay,
就是大概小一半。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护照这种20变成2。
就是如果你必须要放大镜，你要刻意的去看才看得到那个什么 ROC， 然后好像写，而且好像写三遍，就围着一个小圈圈，
对,
對, 對, 對嘛？如果你要改，然后你没有拿掉啊，对，你说这样啊，可以念在有创意的份上，虽然还在，但是我没那么在意。但你说你像华航那个机身 China 又在，那你加了一个根本没人看得懂的台湾的那个意象，到底要干嘛？你这样怪不得会被人家觉得是 China 嘛？对，该骂，
好生气啊！还为此发了一个动画漫画，
因为没有梗，那你这样干脆不要改嘛！啊，你改了好像就是大家就买单一样，你这样改不是开大家玩笑？
所以他们是基于舆论压力，还是说官方有？
因为立法院有做一个决议，
哦 okay、
就希望华航那时候护照跟华航一起嘛，
嗯，
就是希望能够不要让大家误会为中国，然后增加台湾的意向。
嗯 嗯, 嗯，
对，那
他们有达到啊？他们就是
护照有啦，
没有？我觉得他是走法律边缘、就是他有想说，
他表象交差吧。就台湾意向，
达到台湾意向、
什么是台湾意向
里面？
就我今天那个这两天就也是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就出来开记者会，就吐槽说你干脆加真奶都还比较快，就是对吧？啊，你放一个那个别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又看不出来。你放真奶，大家知道还有那种宣传哦，还有产品，然后这真奶，然后还 bubble tea， 然后会来台湾买这样子。
OK OK，
对。
好气愤哦！
叫我解答到那个什么中国间谍会被误认的问题吗？我觉得还是有，对，我覺得
有啦。我也只能说，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来自中国，好了，就是你是中国人，然后你在可能美国，你要发展就是属于外交、法律、
法律、
政治之类的专业，
高度敏感的这个科技业。
但是你或许不是就是共产党的一员。但是你就是真的必须要去承担，就是共产党现在在世界各地所做的事情，
对的坏名誉，这个就是。可是我就也替他们感伤，就是当然希望中国的人民能够站起来。
对，我觉得也不要一竿子打翻所有的中国人了。
有那有点，我是想那个画面，一竿子打翻那个有十几亿，觉得那个会好多好多会洒出来。好，
对，然后没有，就好了，就是只是说帮他们也讲个几句这样子，
对啊，
对
，
但是就我觉得其实这个话题是有意义的啦，就是可能如果你也是在美国，或是刚好在那边有就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话，或许这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去讨论的事情，
对，
或是说你在认识新的人的时候，你就是多一份。
这么多
警觉性，
多一份警觉性哦。
对啊，
对，我们警告各位，这个不管是政治人物，或是有心于政治的这个的听众，真的交朋友要小心
哦，
不要对免费的最贵，你这样到时候对不对？去这个有人要跟你献殷勤，出面就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录了。
好，我们要换下个话题。
好，小心，
对，
好危险。好，
然后我们。另外就是最近有一个也算是就是泄密的新闻啦、就是、
揭露啦，什么泄密踢爆
哈，
踢爆，对，
就这两个第二个新闻就是讲那个中共党员名单，就是
没错，
有一个外泄这样子、
对，是一个，这边是一个英国的媒体虽然揭露的，那他们其实我觉得其实蛮恐怖的，又是英国一个媒体叫那个周日邮报，那他揭露了一个名单，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资料库，就是有大概一百，好像快200万笔的那个党员资料，
很多呢。
对，那那个资料后来揭露发现了，在很多地方这些共产党党员都有进驻，都在里面工作。比如说像哪里，像英国大使馆、英国大学，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型企业、龙头公司都有中国党员在里面。就是他们这些企业里面都已经有党员进驻了。 那可能会觉得说，那个还好啊，那党员又怎么样？就大家有这个政治信仰的自由啊。但其实中国共产党，或是其实这个早期的这个共产党的延续啦，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特务组织，
嗯，
他们必须就是他们加入的时候，就是大家跟看电影一样，他们就像那种叫什么那种什么帮会还是什么黑道一样，他们是要对党宣誓什么忠诚啊，然后保守党的秘密啊，
就像兄弟会的功能，就是、
兄弟会，
就是这种大学
兄弟会，比如说什么酗酒那种吗？
不是啦，我是说有些人加入那种会员社团，有时候是为了要交朋友，或是
有共产党那个不一样，
哦、不一样
吗？他那个就搞革命的
，OK，
对他们就是要这种宣誓对党忠诚啊，对党保密啊，工作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啊，永不叛党啊，就是那种，就是你可能要叛党要被剁手，可能不止剁手指啊，对，可能就是可能都那个会。背叛就是小命不保那种，而且他们就是他们有义务啊，要把为党做事情。所以说你他所经手过的资料，比如说你当然你可以说我领一份我去工作，我领这个公司啊这个单位的薪水，那我要对这个公司这个单位忠诚。但是他同时有这个身份之外，他有另外的身份是他要对党忠诚。所以党如果有指令跟他讲说你必须把什么资料 A 出来偷出来，他有这个义务。要帮党执行这个任务，这个是他们在党的宣誓的时候就承诺的事情，所以这非常恐怖。因为像比如说，他们发现的资料是说，英国汇丰银行、还有那个 HSBC、还有像渣打银行，就有超过600名的中国党员、中共党员在里面服务。然后像是有个那个很有名的药厂，叫做最近还有那个研究 COVID-19 就武汉肺炎的疫苗叫辉瑞，那里面也有就是上百位的那个中共党员。还有什么像什么 Airbus 啊、波音啊、劳斯莱斯啊，这些就是大型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其实他们都有做什么，做一些战机，像那个空中巴士波音，他们都有做一些飞机引擎、啊、等等，
国安有一些关系的，
对，或是有做一些就是这个国防相关的机具、嗯、这些其实他们都有这个党员在里面。他们如果经手了一些机密资料，那很有可能都会泄露出去。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对，而且只是在英国这方面揭露的一两百万的这个党员，谁知道到底有多少在其他地方、
嗯、但是像这名单出来之后，其实公司能做的也就是只能赶快把他们辞退、但是当然他们
但要看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具体的泄密
哦。那可是这样不就很尴尬吗、嗯、就是如果他没有办法举证说他有泄密，就只是说他只有这个身份、
嗯就是、
然后他用这个身份 fire 他，不是中国又会再拿那个种族歧视啊的遮羞布出来，这样子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排挤中国人？
对，我们难道连这个你们不是最强的自由民主的国家吗？怎么因为别人的政党就这个让他的工作权丧失呢？
对，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他讨厌的地方，他就自己明明没有这些
自由
啊，这些什么民主等等，但是他用低标准要求自己，然后用高标准要求别人。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台湾现在面临的状况，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些，就因为我们叫做防卫式民主啦，
嗯，
我们是必须建立在我们的民主自由能够永续的情况下，要去做一些规定，不能够让别人这个对我们的入侵是无限上纲。对，所以就像其实最常见，就算我就算把他 fire 或是让他离职，就算他不知道他有没有泄露什么资料，但至少我们内部的一些什么原因，像是各种最简单来讲就是账号密码、嗯、或是有一些规范，一些都要全部想一套新的
修改，
对，
这样
有点像换钥匙啊、嗯、比如说假设比如说你原本跟你的这个这个伴侣同居住同一个，那如果分手了至少要换钥匙，
对，不然他可能哪天想要跑进来
对就直接进来，对啊对啊，所以至少换钥匙就这个概念。对，嗯啊，这个举例应该还可以哈，
可以。但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很无解，就是发生之后，
哦、
就是例如说公司他们可能并不了解这个情况，然后他们、欸、你看几百位，你刚刚不讲几百位，
两百万，
不是，我是说一间公司可能有几
百
位、
哦、上
百
位，对啊。
可是就是这几百位的，就是好，你说把他 fire， 其实他里面一个人负责的业务，然后像四百位这样负责的业务，其实也是。牵扯到蛮多事情的，
对、啊、所以其实就整套都要
换掉，
要调整。
那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我刚其实一开始想到说，那公司可以怎么说？就一开始在面试的时候问说，你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可是他可以说不是、啊。
对啊，对啊，我想也是、啊。难道他会讲说打勾是这样？不可能。
或是他是直接不聘就是中国国籍的人？当然这样会就会说种族歧视啊，就说啊你都不 给工作给那个，
所以就麻烦啊，就是一样用这个名，用这个对自己低标，对其他国家高标，中国的战术就是这样子。
这种东西都没有答案，只能小心再小心，大家开公司。
欸，这个跟对对对哦，所以第一个刚刚前面跟我们讲交友要小
心，
第一个开
公
司要
小
心，对对，而且这个让我们想到我们刚第三个想要讲的。
哦，你说哇，你这转的也蛮硬的，就是
哪有很接近？
这两天就是有一个有新的话题
哦，
然后因为中天已经确定就是
哦，对，
要被下架，就像川普，川普有确定
什么川普要下架，对，他们有那个投选举人票
钱，对对对。
范翠，你上礼拜你有去看那个吗？他们中天新闻台在电视上面的倒数
下架直播吗？
也
不是下架，
就在电视上了啊。
你说毕业典礼
吗？在那个52台，
我家没电视
哦，你家没电视哦，你没有跟到，
我没有跟到。
对，我那天还特别就是锁定52台，
哇，
然后陪他看到12点，
哇塞！
你知道他们最后一幕在做什么吗？
不知道，唱歌吗？
对对，他们全体
毕业歌，
他们唱的不是毕业歌，他们全体同仁最后在那个十二点就0:00的时候唱的是《再出发》
哦，《再出发》哎，讲鬼
对对对对对对，哎，不会啦，没有很准的话就没有版权问题。
okay, okay.再出发哦，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再出发吗？有趣了哦。
哦，
他们在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度再出发，那个国度叫做
YouTube。
YouTube。
对对对，你不是有整理说他们现在那个订阅？
对啊，就是，其实就讲直白一点，就是中天现在要把他们所有的内容跟所有的 content 搬到YouTube 上面，
就主力要坐在 YouTube 上。
你平常会看 YouTube 吗？
你说中天吗？
不是，我是说我是说你自己平常看、
哦、
看节目、
欸、
看内容。我自己是看很凶，我就是那种标准，就是会去迷那种 YouTuber 啊，就是那种就是阿迪英文或是什么 Joe Man， 就是那种我一定会去追的、
啊、所谓 YouTuber
追的那种。然后我就想说啊，中天要过来当 YouTuber，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还蛮妙的、
哦、
就说他们到底要怎么进入这个市场。然后后来就是也有看到说他们的订阅数已经破200万了、
哦 okay、
你知道200万其实不容易耶、欸、
我不知道，没有概念200万，那相当于这个多少、
就是、600万订阅户的话，通常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知名的 YouTuber 才有，就例如说、
哦
欸、阿迪英文应该有200万、
哦、
然后这群人、
哦、
而且他们都是经营所谓10年或是五年，就是一定要一个，而且是在网络上经营哦、
嗯，
那样子程度才会有机会破到200万。
我现在看那个中天的订阅数已经是有221万。
对啊，你看以他这样成长速率，他是不是可能明年或是年底之前有没有机会变成台湾、嗯、就是全台湾最多订阅的
频道？另外还有一个数字间那个，就是因为直播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可以在那个聊天室，不是可以那个叫什么？抖内，
就捐钱、嗯。
对对对，也有人去统计那个数字啊，就发现说他现在好像，哎、欸，这个时间不知道是一个礼拜内嘛，还是多少？他的抖内的金额已经超过100万，
好可怕！因为你知道，身为就是一个资深的YouTuber 村民，你知道就是
资深 YouTuber 村民，
因为我也是看了
okay, 我试图理解这个意思，
就是 YouTube 村民、
okay.
就是 会已经在 YouTube 上面看影片看很久很久的人、
uh-huh.
大概就是你知道那种大学就开始看的，然后就会对于、
okay, 你大学很久了吗？
有一段时间但是、
okay.
反正就是那些现在线上大 YouTuber 还没有那么红的时候，我就也是有在看这样子，然后只是就会对我来讲说怎么那么快就可以200万？我甚至一度觉得这个200万是冲出来的，就是不是真的、
okay.
真的人去订阅的、
oh,
然后那个钱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嗯、就是100万台币耶、欸、
哦，
这是很惊人耶、欸、
可我其实会反过来想，第一个就是200万，他也不是说这两天开就这几天开始冲的嘛，因为他其实一直以前都有把他们的内容上到 YouTube， 只是没有就是原生性的去经营，所以原本应该就累积不少，而且尤其是2年前开始，就是那个韩国一正行的时候，有没有、
嗯、
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有累积了一定的人数，而且后来也有看到有人在讨论说像抖内100万对不对，但是他们中天要 的那个编制啊，他们是做一个新闻台的编制的话，他们可能里面有几百人，你像比如你刚刚讲说像什么，你刚刚讲谁，比如阿迪或者什么什么这群人好了、
嗯、
或者什么什么刚才还有什么很红的什么九 man 好了、
嗯、
他们其实当然他们其实团队可能是以一个人为主，然后或是5-6个人为主、
嗯、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周边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不会到百人啊，
是
的，
是
他们是用可能是用100，你看100，他的100万是要给比如500人去花的，
可是 我自己觉得中天他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赚钱我认为啦他们最大的目的还是就是希望他们的属于中天的立场的内容被更多人看见、
嗯、的影响力
然后 YouTube 这 我先分开来讲好了就是在台湾有就是 会管那个电视的法条嘛、嗯嗯、可是其实 YouTuber制作内容就是大家现在在 YouTube 上面看到那些内容其实台湾还没有一个很完整跟成熟的法律去管在 YouTube 上面所制播的内容、
嗯、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的原因啦因为像电视的频道其实相对的它是稀有资源就比如说你52台你放中天就不能放其他的
嗯，
对但是网络比如 YouTube 没有这样的限制啊比如说你不会说因为中天要在那边开那你其他的媒体就不能够卡在那个位置上你那个连结是无限的嘛对大家你只要有账号你都可以上所以相对于那个管理管制的正当性
比较麻烦
对政府没有那个手的那个理由可以去介入那你频道有啊你就是你站在52其他人就不行嘛你在52上面这个站着茅坑不拉屎或是乱拉屎那政府有权利说在你六年要换照的时候我不让你再给你六年让其他更好的人进来那 YouTube 上就没有这样的规定、
就是、你也可以说它很自由、嗯、就是很有创意、
嗯、
就很多表现的空间可是相对来讲它也会做一些就是比较有争议的内容、哦、然后却没有法律可以去明文的去制止
这两天就看到他们好像比较什么这个用
放飞自我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在 YouTube 上面
对像那个他们就什么播新闻的时候然后还就是什么吃播吗是这样讲吗？
哦，是你说播主播吃东西之类的、啊，
对对对对对，就吃东边吃东西边报新闻、
哦，
你就想说这个在电视在电视上，他可能就还有一种那种束缚器一样，就绑住了自己。现在就是已经完全就是释放了，我被插了，我烂命一条，我要做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就很多评论就说 YouTube 不是 YouTube， 中天要就是转战 YouTube 界。就是大放异彩没有大放异彩是我自己讲的但是我也觉得我自己有看到就是一些评论就说哦，有一些年长者啊甚至就是为了要看中天的内容就是问小孩说、嗯、啊，教我怎么用 YouTube 啊什么的然后好像他们旗下其实还是有很多所谓的就是就是青蓝的 YouTuber 的内容、
uh-huh. uh-huh.
就是他们也涵盖了很多的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啦、嗯、就是好像就是中天的进场就吸收了这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势力在、哦、在那个 YouTube 上
他等于是就你可以假设想象有个数字比如说也许有50万人100万人他们原本是根本没有使用 YouTube 的、
嗯、
但因为中天从电视上下架他们也都看电视嘛他没有中天他们都跟他讲说啊那你现在要改看 YouTube
对
所以也许在台湾的 YouTube 市场一下多了100万的用户
嗯
哦啊那是一个新的市场欸
可是我必须
要那我们又来做给他们的节目吗哎、欸、我一次有100万这样子
我只是觉得这个会有没有可能会冲击所谓的 YouTube 的生态就是观众生态、
哦、OK
就是我自己的观察我认为就是台湾的年轻一辈的 YouTuber 他们的立场其实就是比较偏所谓年轻人的主流立场、
okay.
就是比较民进党一点比较
支持台湾主权
的这样子一个立场然后如果中天他们因为必须要承认就是你就从韩国瑜的就是投票的结果来看、台湾还是有很大的一批人是支持就是属于
跟中天的
跟
价值观类似的
对对对那这些人他们本来可能是散落在就是只看电视啊、
嗯、
或是只听串头广播、
嗯、
然后就是因为中天他就是一个领头羊、
okay.
他就带了这些摩西你知道吗所以带着一群信众
画面好不舒服哦
你就他就跟着那个红海这样子
OK 打开来
对
然后
他就
杀进 YouTube
他就灌进来了
OK
然后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市场突然
改变
我单纯从商人立场角度来讲、嗯、你就发现有这个市场、
okay.
那这个一定就是会跟一些你经营的价值观产生冲突、
oh, OK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好像可以来偷偷观察如果几个大的 YouTuber 会不会因此去
调、嗯、整他们的态度对一些
或是内容或是他们可以就坚持住但是会不会因此影响他们流量、
okay.
不知道
OK 因为他们发现说有100万个新用户他们是可能的潜在用户、
嗯、
他们如果发现说、欸、我只要稍微调整一下或者我的用词这个稍微所谓中立一点、欸、顺便这100万人就会有50万挤到我这边来、欸、那很补、欸、
对啊，
这种感觉。
因为不得不说，就是 YouTube 现在也不是很好经营。哦、你看订阅数，我去教大家一个，就是你知道，反正我就是村民的一些村民的一些观察，就是其实订阅数并不代表那个每一集的观看率是好的。
Uh-huh.
你像有一些就是200万订阅，可是他的单集的月就是观看数其实可能也不
够高，可能僵尸很多，所以真的去看的不多。
对，他的粘着度触及率也不一定好。那有些可能相对他的总订阅数没有很高，可是你就发现，他的每一集怎么都有办法，可能破50万或者什么 的那种情形出现。Uh-huh. 所以就是订阅数也不是一个绝对啦。就可能他只是在行销上就是拿出去给业主看，觉得很好看。
OK， 可以买的，是可以买的。
因为你单纯看你那个中天新闻他们家的订阅数是200多万，可是他单集其实也就是7-8万。
哦、oh, okay.
就是可能他们也更新的太频繁、
okay.
因为都是小则小则的新闻，
所以他们本来量也冲不起来、所以那个不一定能够当做判断标准。
但是我真的也是蛮期待说他们这样的一个进场，他们带来全新的听众，然后他们这批听众，因为毕竟你知道每个人就是只有24小时、
uh-huh.
那今天你看 YouTuber 他们本来是比较就是年轻人立场，所以他们就继续就去做就是所谓台湾主权独立的内容，本来就是蛮正当性的嘛、uh-huh. 因为反正看他们的认知下就是观众就是比较年轻人，所以他们认同他的立场就是会一直看。
对、uh-huh.
但是今天有这个所谓新的一批观众
进来了，
那他们要怎么去生产产品、uh-huh. 去服务这群观众，但是又不违背他们的价值观、uh-huh. 我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我倒是想到是说，与其说这一百，假设100万，我们不要随便讲这个数字，进来这个市场到底他们会改变市场生态、还是因为你看他们原本的使用模式嘛，开电视之后就锁定52、但是现在到 YouTube 之后，旁边都会很多连接可以点啊，他们会不会不经意的就点到了其实也许其他另外一种价值立场的影片呢？会不会不是他们改变市场，而是这个相对于比较自由或是比较多元性比较高的一个社交平台，
你是期待
改变了他们
多元的。可是这就让我想到前阵子不是在吵说脸书治国吗、
或
是 YouTube, 就
是
那个演算法治国。
YouTube 也是一样的
演算法，那 YouTube
演算法
通常它都是推播你感兴趣的内容、
OK，
我不会，
越看越奇怪。
可是我不会丢一个你完全不想要点的东西给你啊、你知道就像你买东西一样、你要买裙子，然后突然出现一件比基尼，你也不会点下去。
我没有概念，网
拍是不是？
没有概念。
就是这不是网拍逻辑吗？
哦，
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
所以反过来，有可能他们反而会越看越偏，也许是中天啊，或是一些更，也许也是另外其他的阴谋论的一些频道啊等等，然后就会看到之后就会发现什么，
同温层越来越厚，
对，然后越来越奇怪，
越盖越
歪，这也不是没有可
能。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YouTube 的需要去慎重看中的事情。
对，也许一个月之后再来看就发现哇，这整个 YouTube 长得都不一样。
可以观察一下。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或许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在就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数位内容管理法，还是我记得前一阵
NCC 虽然有在研究，
对对对对对，
其实就是要管理、
这个、说
不同平台上面的内容。
有一些立委会因为这件事情加快的监督，然后赶快推动这个法律的
对
的出现。
对，也许不一定是要管制啊，但至少也许有些相关的规定不会。
那我觉得 YouTube 本身在台湾他们也有办公室，那他们我相信他会比我们更敏锐的观察到这个现象，然后后续可以观察他们会不会出现什么动作。我相信应该也很多人会出来评论啦，我们只是先讲而已。
对，好
好，反正我觉得这个大家很值得观察，就是中天他们虽然离开了电视台，但是他还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
对，
所以大家还是要有敏锐度，不是说这个就是赢了哦，没有，
没有这样结束，
没有
啊，
没有这样就结束。对，思想这种东西是需要时间去努力的。
对，不会，他至少教你的，也许教你的长辈如何使用 YouTube 了。
哦，你好正面。那你就可以教你长辈，就是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或是听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
趁机帮他订阅。
我们 YouTube 上面也有做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可以 donate 我们。
对，donate
很重要。然后最后也就是想要再回应一下，就是因为近期留言比较多，因为我们有一直提到我们大概会做到45集左右，就是第一季就会休息一下，然后调整一下方向，然后可能第二季再跟大家见面。
嘿，
然后一些留言啦， 但其实最近留言就是问我们说是不是上错，就是42、43集内容变
成不错不错，果然有认真听。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很可爱，他们就是也有回说，哦，他很喜欢我们啊，然后他喜欢我提供的素人观点。
哦，对，这是人设啦，对，故意要提供一个素人观点。
然后他你看他自己知道他有共鸣哎，就是你知道我就
这是你留的吗？
不是，
哦、可恶，
就是我有一群小小的，就是同学，同学是同学、哦，就是一起跟那个蒙老师学习。
蒙老师没有人设如此。是啊，对，我 都要跟请教犯的。
可是我自己看，我觉得就是有贴近我们初衷啦，就是说真的有吸引到一些所谓觉得想要
麻瓜，
对麻瓜想要学习更多的人，然后留下来听我们就是讲垃圾话，没有不是垃圾话，就是有意义的事情。哦、然后前我们YouTube 也有一些留言啦。另外就是反映声音的问题嘛，
哦，
有跟这一集表
说你声音太大，还是我声音太小？
就是你知道啊，就两种说法，要骂我就说我声音太大，
要骂我就是我声音太小。
对对对，但好，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们这一集有没有好一点？萌萌他撑得累，
对对，我现在还在平板，我从节目录了音乐一开始就撑到现在，
他可能就是再多录几集。哎、欸，你要是一开始就这样录的话，你这样七个月下来就有腹肌了，
对 对，真的真的，
你应该
意外的收获这样子，
还获得一组腹肌，
加正腹肌一组，
对，做这个节目，所以啊，声音的部分我们就是会注意，
嗯，
对，
没错，
我们希望可以从
对我太小声会被电击，
从生理。理上去调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提到说我们上个礼拜有讲了一个很精彩的刺客的故事、
哦、刺客
如果你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的话记得要回去重新下载43集
对台湾之春
对然后里面有一位就是政治才的前辈
对
然后他们就想说有没有机会去找他们来
哦，
我觉得就是回归一句话我们节目要够红人家才会想来嘛、
嗯、
所以你要把我们节目分享出去我们才有机会邀请到厉害的人、
的
不然你以为这些长辈吃完课就没事了吗他们很努力的
吃完课
就还在为台湾的那个民主就是付出中
对对
很忙
帮我们宣传我们也会在想、嗯、因为我们包括说之后可能会要第二季嘛开始想说是不是找多一点的一些来宾啊等等的来访问
对我们也应该会观察说我们做了40几集来每一集的状况哪些题目是大家比较感兴趣我们就可能针对那个方向去做一些
发展
对有趣的企划然后大家喜欢的话很重要所以也要珍惜就是这几集可以留言给我们的机会对就是当然我们
之后我们就关留言不是
不会啦就还想留言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
没错
然后我们今天聊的相关内容呢都会放在下面
对点点点
点就是资讯栏然后我们的也有脸书 IG 还有 YouTube 频道要记得开启小铃铛都欢迎大家订阅然后我们自己也有就是属于 Podcast 的 IG 叫做 Watch Out.Podcast
嗯记得 follow
嗯小编上礼拜很开心因为很多人跟他说那个集数上错了突然有事做
对突然
没有来开玩笑就是我觉得有这些互动都是好的啦因为会让我们觉得说哦我们是、就是、
真的有人在听
耶
也测试成功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才会出来你们是怎么样
没有啦默默的
潜水的人、啊、
沉默的大多数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要跟他们讲说其实我们下礼拜就要结束之类的
哦对啊赶快留言告诉我们最后一集想听什么
最后一集对啊你不是很想了解我们吗、嗯、不是要知道我们星座吗那位
星座我不是已经讲对哦他不知道有没有在留言给我们跟我们讲说到底想要我们做什么的内容
对
所以趁最后这个年底之前大家赶快来跟我们说
开放大家许愿我们剩下的集数就是能够满足大家愿望的就算是回馈我们的就是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听众啊，
嗯，没错，
对啊，因为我们也是因为有你们，我们才可以坚持这么久，
没错。
然后最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呢，
一定要定期定额支持卧草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好，那就记得追踪我们脸书哦，下礼拜再见，
下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